告诉我，我们上次讲到第几页？因为我原来的那一本没有带来，所以说我做记号的就没有。十一页。哦，五蕴与缘起，现在今天要讲五蕴与缘起。诸位同修，我们大圣广无云论今天要讲到第一讲第二节无蕴与缘起。今天这一段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知道缘起是佛教的基本理论，最根本的理论中心。因为佛陀在菩提树下证悟，他说证悟的真理就是缘起。缘起是简略的说法，我们如果要是说的完整一点，它是因缘和合生起。缘起是破斥婆罗门教的由大梵天创造宇宙人生的这个理论。因为大梵天创造宇宙人生，人跟大梵天是说为凡我一入，是同为一体。这样就是说人有一个常住不灭的灵魂，这个是婆罗门教的理论。佛陀时代的外道说人是无知的组合，人死以后人世如灯灭，什么都没有了，这个在当时叫做断灭论。那么因此佛教基本破斥的，破斥长也破斥短。佛陀认为世间万法的生起必须都要因素条件完全具备了，这一法就自然而然的生起了，这个就叫做因缘和合生起，简称缘起。因缘和合生起又称为因缘果报。为什么？有了因不一定结果，有了缘也不会结果，因缘具足一定结果。那么这个果对于因来讲就叫做报，因此缘起也就是因缘果报。如果更简略的说就是因果。所以世间一般众生，世间人说你们佛教是讲因果的，这个是一种很愚蠢的说法。不是佛教讲因果，你讲也好你不讲也好，世间万法万事一切离不开因果，你信也好你不信也好，总要在这个因果的法则里边受到因果的支配。那么我特别强调缘起是佛教基本理论的中心，而无蕴呢，无蕴也是佛教的基本理论。我们知道杂阿含经，杂阿含里边有一千几百几十部小经啊，而其中关于说到无因颂的，关于说到无因，无因就是无因是故意了，早期以无蕴翻译成无因，事实上就是无蕴了。在杂阿含经里边解释无蕴的小经有178部之多，占了总的杂阿含的七分之一。由此可见佛陀住世时代一再的解释这个无蕴，也由此可见无蕴也是佛教的基本的理论。那么我们今天要讲无蕴与缘起，也就是说给这两种基本理论合在一起，看看他们 彼此之间的关系。讲义第十一页第二节，五蕴又称明色，色包括地水火风四大，是组成物质的元素。明包括受想行识四种五色蕴，是组成精神作用的条件。杂阿含二九八经称蕴和明为四五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识蕴，蕴和色为四大，四大说造色，是名为色。此色即明，是为明色。明色也是一个专用的名词。简单的说，明色就是五蕴，明色是五蕴的简称。因为这个五蕴里边再给它加以分析的话，就是色法心法，色蕴就是色法，受想行识是一种精神作用，因此就是心法。那么为什么不称色心而称明色呢？因为心法要摆在前边，这样就要称心色。但是受想行识四个名词，这四个名词每一个都要加以注解解释，这样的不是说是单用这个名词就能够望文生义理解的，这样就给这四个名词啊合在一起称为名，性命的名，名词的名。那么给物质性的元素呢，就称为色。因此明色就是五蕴，五蕴也就是明色。阿含经里边刚才我们念了一段意境，是这样的解释了。那么色是构成七世间的质量，七世间就是物质世界。佛经里边用这么一句话，比如说在唯识学里边说到第八阿赖耶识的业用，说阿赖耶识他所愿力的对象是根身七界种子。根身就是我们的肉体，无根身，眼耳鼻舌身无根。七界就是物质世界，就是除掉我们的身心以外的整个的宇宙，整个的物质世界。那么另外的阿赖耶识和摄持万法种子，这个地方跟种子没有相干，所以就是说只是根深七界。色法就是构成七世界，构成物质世界的质料。人仔细的说，这个色就是物质，有内色外色之别。内色就是我们的肉体，为什么我们的肉体是四大所造的，四大众所造。我们常常说四大火合之身，四大火合，地水火风的火合。所以色是构成七世间的质料，这里边包括着众生有情的肉体，也包括着整个的物质世界。而命力是精神作用，命与色祸合而构成了有情。有情就是人的代名词。为什么对于事实上就是众生了 因为有情识有情见的众生，不过说众生说有情是包括一切的生命体，而佛教是以人为本位，因此我们拿人来代表有情，代表众生。所以有情也好，众生也好，就是我们所说的人。那么五蕴聚合就构成了有情世间与七世间。 乌云聚合说是原始佛教基本教理的一部分，但是这个乌云聚合是建立在缘起的基础上，缘起是原始佛教的基本教理，它是由梵文翻译过来的，它的意思是由彼此关涉而生起，互相关涉对待而生起，或者说是现象界的生命与世间彼此关涉所有之道，也就是说现象界中没有孤立存在的事物都是彼此关涉对待而生起而存在，发不孤起，任何一发都是因缘和合生起，任何一发任何一时都是具备着许多许多的因素条件，没有一个孤独的发的存在。缘起的基本理论就是一切法都是互相对待而有的，互相观摄，互相用摄。所以在《大阿含经》里边屡屡说到这四句话，也就是等于这个就是缘起的定义。这四句话就是此有故必有，此生故必生，此无故必无，此灭故必灭。一切法的生起都是互相支持互相依赖。我们拿这个眼睛来说，我们说这个是眼睛，事实上它是假定说吧，是塑胶的质料、金属的质料，以至于玻璃的质料，这个只是三种因素，除此以外它还要加上人工技术、机器设备等等许多许多的因缘条件，最后有这么一副眼睛，很简单，构造很简单，这么一副眼睛，但是它也要许多许多的因缘。我们假如说构造很复杂的飞机火箭，那要不知道要多少多少的因缘才能够有那一发的生气。发不孤气，没有孤独生气的发，三根竹竿也好，三根芦苇也好，三根筷子也好，三个互相支持能够树立在底下，抽掉一只两只就要倒，拿到两只另外一只更要倒，这个就是所谓此有故必有，此生故必生，此无故必无，此灭故必灭。在经典里面这样说，下边还有两句，实缘明色，明色缘实，亦复如是。因为佛陀认为人不是大梵天所创造，也就等于我们现在说人不是上帝创造的。西洋有这样的笑话，人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人创造了上帝，人创造了上帝，人不是上帝创造的。这个是在西洋知识界里面这么说的啊，跟我们现在讲的不相干。而我们说此有故必有，此生故必生，那就是说五蕴祸合之身里边就是识跟明色这两样东西要互相支持依赖，有了识再有明色，就是一个有情，就是一个人。如果识灭了，明色同时也灭了，也没有了。如果明色灭了，识也没有了。我们知道唯识学名词里面有一个命根，命根是受暖识三者祸合成为命根，受 是由于他过去的业力而决定他这一期生命的寿命期限。暖力就是由于心脏的波动、血液的循环保持着体温，手跟暖存在，这个时候还要有一个第八阿赖耶识来摄持我们的身体。如果第八阿赖耶识不摄持这个身体，离开身体了，手跟暖也没有了。反过来讲，没有了气温，也就没有暖跟湿。总而言之，这三者一个都不可缺少，缺少一个，另外两个也就不能够存在。那么湿缘命舍，命舍缘湿也是如此。有时有命舍，就是五蕴祸合之身，就是五蕴祸合就称为人。那么这一种观舍对待之间的一层关系呢，还不是一种，有两种。一种是同时的一层关系，一种是意识的不同时的，有前后时间性在内的。所谓同时的，那要有空间性了，意识的呢就有了前后的时间。意识的不同时的一层关系，就是前面说的此生故必生，此为因而必为果。不同时的就有了前后的因果。我们最简单的例子说吧，祖父祖母为因才有了父亲的出世，父亲母亲为因才有了儿子的出世，那么以下的孙子代代相传，都是前因后果的因果相续。而意识的不同时的一层关系，即说为此生故必生，此为因而必为果；而同时的一层关系，即说为此有故必有，这个有哪个才有，这个存在哪个才存在，而此为主而必为从。在这个因果主从的关系并不是绝对的，换一个观点来看，因果主从又可以倒置过来，没有一个绝对的中心，没有一个绝对的主要的关系。我们说诸法无我，一切法里边没有一个中心的东西。眼睛就是许多因缘，因缘的祸合，给它拆散以后，里边没有一样东西可以代表眼睛。汽车拆成零件，没有任何一样东西能够代表汽车，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是缘的一部分，都是缘。也有说是因是主要的条件，缘是次要的条件，但是有因无缘不能成果，因缘事实上是站在平等地位，是一样的。有因无缘，有缘无因，当然不能成果。反过来讲，有因没有缘，同样不能成果。所以说，因就是缘，缘也就是因。基于这个观点来看，这个所谓因果主从的关系呢，不是绝对的。换一个观点，就可以导致过来，主变成从，从又变成主，所以。经里边说，譬如三路离于空地，辗转相依而得数离，惹去其一而一不离，惹去其二一一不离，辗转相依而得数离。十缘命舍亦复如此，辗转相依而得生长。这个也是阿含经里边的一段经文。我们说三根筷子，三根竹竿，三根木棒就那么支持起来，撑起来，能够站立在底下。在这三支里边，哪一支是主要的呢？通通都是主要的。反过来讲，这三支里边没有一个中心，它是互相依赖， 互相支持的。所以这一种施与命色官舍对待互相依存的关系就是怨气。而怨气的因缘就是命色，也就是色受相行识物欲。我们说世间万法林林种种，世间的法不计其数，不计其数的法怎么介绍呢？很简单，给它归类归纳起来，所有的无知之法归到最后就是一个字，色。我们先前讲过，色就是无知的意思了，相当于无知的意思。所有的无知性的东西用一个字来代表。宇宙那么广大，世间的法不计其数，用一个字就可以代表了吗？可以。因为色法世间的无知虽然那么多那么多，但是它的基本原理就是滴水火风。滴水火风就是色的元素，就是色蕴的元素。云何色蕴为四大众，即四大众所造色。四大众是什么？就是滴水火风。四大众所造色那就不计其数了，所有的飞机火箭这一杯茶一餐饭全是四大众所造。我们觉得四大众滴水火风还能够给我们造成一桌满汉酒席吗？能够，一切都是四大众。这个我们后边再解释，这里暂且不说。总而言之，一切物质的基本元素就是四大众。那么另外说到心法，宇宙这么大，最后用了一个字归纳了。但是说到心法就比较复杂了，色法那么复杂，比跟心法比较起来还是简单的。因为我们这个方寸之心比色法复杂的多，因为人的念头、人的心念、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人人有一个不同的想法，人人都有他自己的主见，所谓我执我见。那因此虽然心法只是方寸之间，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就是这个心在那里，楞严经起处争心而心不见，找不到心，事实上就是一个精神作用的主体了，可是非常复杂。那么一再的归纳，最后给它归纳成受感情作用、想概念、名词、性，一切造作意志，是主观的了解外境的一种认识作用。最后给这些精神作用归纳归这个四条。那么这样就这四条再用一个名字叫来代表的话，就叫做命，就是前面所说的命色。命就是四种五色蕴，色就是色蕴。所以这种施与命色的观色对待相互依存的关系，这就是怨气。而怨气的因缘就是命色，物蕴就是世间，就是包括着物质世界、有情世界。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我们所有的一切痛苦烦恼都是在于有这个五蕴的身心，而又执着于这个五蕴的身心。我很伟大，我是实实在在的我，我不可一世，这个宇宙以我为中心，你们大家统统都要接受我的意见，这个就是我执我见。我的见解最高明，你们的见解都不行，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想，这个就是我执我见。那么 歌说为乌云，就代表了世界。观自在菩萨照将乌云皆空，真正将般若心经到了观自在菩萨照将乌云皆空，度一切苦厄，真正体会到这个意思了，下边的可以不必讲了。为什么呢？乌云空了，后边什么都没有了吗？乌云空了，十处十八劫苦集灭道，是因缘，这些统统都没有了嘛。因为乌云是最基本的材料，没有了乌云，下边就统统没有了。所以说般若心经260个字就能够给大般若经的精华整个的涌摄在里边，那真是翻译的最好的一部经啊。所以说在我们中国流通最广。我们依照缘起的法则理则来说，一切法都是障因脱缘，就是因缘和合，也就是许多因素条件的组合，都是生灭变异的有为法。所以世间没有永恒不变的事物，此即所以无常，也没有孤立存在的事物，此即所以为我。无常与无我就是无云世间的事件。我们这个世间的真相是什么？老实说，无常无我。为什么呢？一切法都是因缘和合的组合，而不是独立的存在。就像现在家具店里面买的组合家具一样的，我们买一个纸箱回来，打开以后一切螺丝钉什么都有，照着它那个洞啊，这么一转一转的，马上组合成一个衣橱，组合成一个书架，什么都有了，一切都是组合。而世间万法，一切都是因缘的组合。我们人不就是五蕴的组合吗？这个桌子椅子不就是也是因素条件的组合吗？一切是组合。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一切法都是组合，那么就是生灭变异的生灭法。那么多因素条件组合而成的东西，其中有一个因素条件发生了变化，整个这一法发生变化。我们说种子埋在土壤里，有阳光雨露这些助缘，这个种子就能够啊，种瓜带瓜，种豆带豆啊，埋下一颗豆种，它就长出一棵豆苗；埋下一颗瓜种，它就能够长出瓜蔓，最后上面还结出瓜来。这个是要因缘具足，如果因缘不具足，那个西瓜已经结了，忽然天旱了，这个西瓜长不大了。为什么？它吸收不到水分了。西瓜也长大了，长得很好，忽然接连下来很久的大雨啊，水分太多了，西瓜泡坏了。这个都是这个缘，也有所谓增上缘，增上缘里边又有顺增上缘、逆增上缘。顺增上缘能够促进这一法的增长，逆增上缘来破坏这一法。我们说早上的露水能够让那个植物啊生机蓬勃的，早上看起来又绿绿的啊，因为什么？受到雨露的滋润。但是如果气候的变化，那个落下来的不是露不是雨，而是冰雹的话呀，所以那个娇嫩的植物就整个的毁坏。因此说因缘具足，这里边又有许多分别，顺缘逆缘。我曾经读过冥想之学啊，那个无性相生相克，我们看起来啊说这个很简单啊，无性生克嘛，有一套口诀，事实上它那个里边的复杂的条件呢多得很。比方说是金生水啊，水生什么？水生木，木生火， 或生兔，兔有生金，但是兔多的时候呢，给金埋藏在里边了，金反而不容易发现了。祸太大，水能够开祸，而祸大水小的时候呢，水分又被蒸发了。那些因素条件几乎跟因缘法有很多类似之处。我们中国古人的科学知识啊，我是偶然想起来了，说金生地水，有金属的东西会变成水。如果我们没有这些知识的，我们想到金银铜铁锡都是金属的，它怎么会变成水呢？那真的，我们拿铁来说，如果加温到1500度以上，那个铁就变成铁质了，它融化了，它变成液体的了。如果继续加温，高热到2800度，近3000度的时候啊，那个铁质都挥发了，最后逐渐变得没有了，像水一样。我这个水，我们烧到100度是负电，它就开了，可是继续再烧呢，最后啊，锅干了，水被蒸发了。被蒸发并不是消失了，并不是没有了。它那微粒子还是在空中，所谓物质不灭，能量不灭，虽然它形态上的变化，但是它基本的能量仍然存在。那么这个就是说到这个生灭法，一切法的生灭神奇无比，我们的知识有限，了解的不够啊。我们说啊，人那么这个从小到大吧，最后到了最后终归于归于尘土，埋在地下。埋在地下，经过分解以后啊，它又营养了大地了。它一辈子，我们人一辈子是靠大地来养我们，可是最后呢，我们终归于尘土，终归于埋到地下，埋到地下，而我们又营养了大地，又是一种互相的弥补。啊，你说我根本就不土葬，我火葬。你火葬那个骨灰，早晚将来还是去营养大地啊。我们人吸氧气吐碳酸气，那就有植物吸碳酸气吐氧气，这又是一种互相的依赖。宇宙之奥秘，我们的知识太有限，太浅薄，理解的不够。那么我们刚才说的一切因缘法就是生灭法，生灭变异，主要的它既然是很多因素条件的组合，其中有一点变化，牵一发而动全身，整个一发都变化了。这样呢，有变化就是无常，它不会常永恒的存在。没有变化的发，不生灭之发才是恒常的，而我们接触不到，我们永远在我们没有证过以前，没有证得大觉果位，没有成佛以前，我们接触不到不生不灭之法，我们接触的全是生灭法。那么这个就是说万法无常，你快乐的时候你也别得意忘形，因为这个快乐很快就过去了。你失意的时候你也不必堆肥丧志，失意也不会长久，因为一切跟着环境走，诸行无常，万法无常。另外一个，既然是一切法都是因素条件的组合，这里边没有一个我。我们人是五蕴主，五蕴祸合之身，五蕴如我，五蕴里边没有一个我。为什么呢？到底是色蕴是我，是受蕴是我，还是行蕴、想蕴、识蕴，是哪一蕴是我的？哪一蕴都不是，只有这五蕴祸合起来，才是有一个假我的存在，而不是真实永恒之我，而是有生灭的一个假我。到了五蕴分离了，完全没有了我。因此佛家基本的理论就是无常无我。这个无我又有两种，一种是人无我，就是刚才说的五蕴里边没有一个我；一种是法无我， 人和一发，人和一点事物，一点通通没有一个中心的主体，所以那称为发无我。因为人和一发也是生灭变化的嘛，里边没有一个中心的东西。所谓前因后果，这是牵扯到时间。那么所谓在同一个同一发的一个空切面，我们说看到的不是前因后果，而是这个空切面的一个互相支持依赖的关系。在这个互相支持依赖的关系里边，没有一个中心的做主的东西，这个讲座也是因缘所生发，每一个人都是缘的一部分啊。同站在这个缘的立场来说，大家是同等的重要，缺一个人，这个这一发就会有变化，这个就说为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大致来说，我们今天不是专门讲缘起，概略的介绍缘起，而说为无运，就是建立在缘起的基础上。那么因此，无运之法也是无常无我，也是生灭变化之法。好，我们这一段就讲到这个地方，不再往下边讲。再讲到第三节无运无我，好像八大人觉经上边这样说：第一觉知世间无常，国土为摧，四大苦空，无运无我。我如果我们读八大人觉经，里边有八条的觉悟觉知，而第一条就告诉我们四大苦空，无运无我。人是十缘名色，名色缘识，名色识，十缘名色，名色缘识，基本上说就是无运。由于无运组合成了一个假想的我，而不是永恒存在的我。但是这个我是假我，不是永恒的我。普陀那这个来破斥什么呢？就是破斥婆罗门教的那一个凡我一如，人都是大梵天宇宙原理的一分子。人这一生如果恭敬如一的，即使甚即使大梵天一辈子去行善，最后仍然能够回到梵界，回到大梵天，跟大梵天合为一体。这是印度古老的宗教婆罗门教的理论。而佛陀不认为宇宙人生是神一论，不认为是大梵天创造的。那么所以才说，不是所以才说啊，就是说事实上真理就是一切法都是因缘和合，而构成宇宙人生的基本元素质量就是无运，色受想行识。但是无运和合有了一个我，这个我是无常的我，是假想的我，这个我是短暂的存在，一期寿命吧，60年70年80年一至于100年，但是不是永恒的存在。那么说无运无我，佛教的基本理论，佛教跟其他宗教不一样，就是强调无常无我。无常比较使人容易了解，而无我这两个字啊，很因为它理论太深奥了，我们都体会不够。甚至于佛陀涅槃以后，后代的弟子对于佛陀的教义不能够深刻的了解，认为佛陀涅槃了，大弟子们很多都证了阿罗汉果，这些没有证果的人就发生了恐慌， 说佛陀的教义是无云无我，如果没有我的话，是谁在修行，谁去证果呢？那么因此到了后来的不派佛教，就在理论上面建立了很多种的，表面上不敢说我，事实上就是一个我。像独自部建立了一个布特加洛，这个也是梵文的音译了，叫做布特加洛。就是说这个布特加洛之我，它不是无蕴火合而生的，但是它也不是离开无蕴火合而有的，就是一个叫做非机蕴非离蕴的我。它本身不是无蕴，但是它又离不开无蕴，说的就是很玄妙了啊。那么其他有些宗派的，有的说在我们的意识背后还有个习意识，哪个习意识呢？就是普遍的存在我们的身体里边，那个就是我啊。还有个宗派说人嘛有九心论，这个心呢在经过一再一再转变的到最后的，仍然有一个心在主持着我们的身体生命，那个就是我。这一切一切的我呀，都是因为佛陀原始的教义是无，大家心里面恐惧不安而建立的。但是问题是这样，佛陀说无指的是没有一个永恒存在的灵魂，没有一个永恒的阿泰曼神我，但是无蕴火合仍然有一个假名的我，并且佛教不是断灭论啊，佛教它仍然是以业力轮回作为理论的一部分。既然有业力，就有轮回，有轮回就有前生后世。那么这个寄托业力作为轮回主体的，因为在不派佛教时代里还没有建立这个，没有建立出一个中心理论，到了大乘佛教兴起以后，最后才有法相唯识宗建立了第八阿赖耶识，以第八阿赖耶识作为业力寄托的所在，跟生死轮回的主体。那么这一个理论由公元400多年起一直是为各宗派所接受，认为是业力轮回的这个理论能够建立。虽然无我这个基本理论没有变更，但是呢仍然有一个能够说为在个在六道里边轮回的轮回生死的一个东西。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变相的我了，不过业力轮回第八阿赖耶识这个理论应该是很圆满啊。这个我们现在暂且不说，我们还是看无蕴无我。原始经典《杂阿含经》是佛陀的十种弟子，最初僧团成立有只有十种弟子，所谓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就是拿我们现代中国话来说吧，和尚、尼姑，再加上男居士、女居士。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都是印度话梵语的音译，那么所谓称为佛门十种。当初佛陀成立僧团，梵文叫做僧伽。佛陀成立僧伽是以佛门十种为基础，包括出家种、在家种。认真从历史上面探究，在家种也是僧团的一份子，不能够被排斥出僧团之外。可是后来随着时空的演变，好像现在啊讲到僧伽僧伽啊，一个人字旁一个僧伽的伽，讲到僧伽的僧伽的时候呢， 化上专制出家人。事实上大乘佛教生气，大乘佛教是居士佛教，不是专门以出家人为主的，而是说出家在家中大家共同来度化众生，来做利益他人的行为的这一种，以这个为宗旨的一个大乘佛教。因此我们可以强调，在家中也是僧团的一份子，出家中不能够排斥在家中，在家中也不要自己给自己看着呀，这个太渺小，因为佛陀的根本教义，佛门四柱是包括出家在家在内，这个是闲话，爱外话啊。那么也就是说，到后来的变成佛门七种，七种是又增加了什么呢？除了比丘、比丘尼以外，到后来增加了沙弥尼，就是没有受具足戒的年轻的男女出家了，又增加了两种，又到后来增加了一种叫做室迦摩那。室迦摩那是结过婚的妇女或者中年妇女要出家，要出家嘛，她要先要经过这个室迦摩那的阶段，因为所谓这个室迦摩那只是维持两年的时间了，在这两年里边，他适应了僧团的生活，他可以剃度受戒，同样成为比丘尼。而这个基本的因素何在呢？就在如果是成年妇女，而不是童女出家，在如果他剃度以后发现受孕了，已经有孕在身的时候，那个时候